那开始，我想现在我们已经应该开始了。专辑给我有四个讲题，不是他给我四个讲题，他给我四段的时间，我给了他四个讲题。最后一个讲题是给自己一片彩云天。各位，我不晓得当你，如果我问你的话，你现在要求的，你求的是什么？到我这个年纪，我连返老还童都不求。我为什么不求返老还童？哎呦，我的妈呀，我才不求呢！那个时候我还要升学考试，还要找工作，还要找老公，太烦了。我已经老了，我不要返老还童。今天我要求什么？我要求快乐。可是快乐这个东西很奇怪，没有一个人可以给你，你必须自己去找。我可以分享我的快乐，我分享给你，你不一定能享受得到。简单说，这件事情我快乐，你未必快乐。所以快乐一定是自己找来的，快乐一定是自己追求的，快乐是自己学习得来的。我们普天之下的人，大家都会觉得说，很多事情天生就是这样嘛，人就该有两个眼睛嘛，本来就是有两条腿的嘛，当然有两只手嘛，这什么了不得？所以快乐我们应该有快乐啊，上帝造人包含快乐嘛，如果我不快乐不是我的错是吗？不是的，那是需要学习的，那也是一门功课，那是需要努力的。如果你不学习，别说用做总统，我把皇帝给你做，你照样不快乐。如果你肯的学习，像我们是一个普通的小老百姓，可以说什么都没有。快不快乐？快乐是自己找的。所以我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说，到了我这个年纪，我要自己去找。找什么？找快乐，找一片彩云天。那个所谓找一片彩云天者，是为自己找一份成就感，让自己有一个快乐的理由。不过并不简单，我们人生在这个世界上好像是烦忧多。国父说过，不如意的事十之多少，那如意的呢？天生就是这样。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成了一台戏，演给天使和众人观赏。那我演什么？我要演我愿意演的。我演了哪个戏，哪个悲剧，哪个喜剧，哪个成就，哪个怎么样？不过编剧不是我，我能演什么？所以当我们在家的时候，我们演一个娇儿，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可是我们出嫁以后呢，然后你要可以看得到，你即使做个慈母都很辛苦啊。然后我们有我们的工作，我们有各式各样，我们都被安排好了，那一出戏就是安排好了。编剧是上帝，我要尽心尽责去演好上帝给我的角色。哪一个角色？好奇怪，生墨尽淡丑，没有一个可以逃得过。你想想看，我们今天这里都是姊妹们多，你在家里是母亲，儿子手破一块皮了，你是什么？你不但是母亲，还是护士。功课不及格了，你是老师。有所挫折，他哭了，他烦忧，他发气了，你是他的心理医生。同时你有你的工作，你还是你先生的避风港。你有太多的角色要去演，谁安排的？我主我神。所以编剧不是我，角色我不能选，而且没有落幕的机会。我不知道在这里有多少人是演过话剧的，现在很少这玩意儿。我很有幸运，我常常是一个得天独厚的人，连这玩意儿我们也演过。在成大的时候，好像是我读二年级，我们演过一出戏，不知道是几幕几景几场啊，一下子要演两三个钟点。我从成大一直演到高雄，演到屏东，在那个中间有落幕的。 那个木一放下来以后，我那个角色就可以哈哈大笑，我可以随便玩了。在那个木里，我演一个非常一个女强人，一个能干的媳妇儿，公公婆婆、叔叔叔叔，这个姑嫂以及先生从前的旧情人，都在我的压榨之下跪呢。但是毕竟有落幕，落幕以后，那个演我婆婆的是我的好朋友，她跟我说：“你以为你还是我媳妇啊？”不落幕的，我们人生的戏不落幕的，没有喘息的机会。不，弟兄姊妹，有落幕的机会。当幕落下来的时候，我就可以说谢谢官杀，我到天家去了。但那个时候才落幕。所以我们人生的这一出戏，整个的人生的这一条道路，从悲观的角度去看，都是身不由己。我不晓得你们如何，我念北师附小念毕业了，我的母亲父亲叫我考初中，我非常生气。你不是说我最大吗？你不是说我是六年级吗？你不是说我毕业了吗？你不是说我可以读书可以看报，我又会写字了吗？为什么我还要再去读书，还从一年级读起？有那道理吗？但是从这以后，我初中毕业了，跟我妈讲不要再念了，很有学问了，干嘛要去念高中？结果高中毕业还要去念大学，大学毕业总可以不念了吧？好奇怪，我的学生会逼我念书。我不知道这里有多少人教过书，你要经得起你的学生问。我跟我的学生讲，我上课你们爱问什么就问，我答不出来你帮我挂黑板，挂两次黑板我就会更用功更努力，我去念书。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有点后悔，老天爷，从前老师逼我念书，父母逼我念书，现在谁让我念书？身不由己。或者我的这个生命里面，我遇到过多少的事情，哪一个小小的我来说不应该经历得到的，我经历到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但是由得我吗？身不由己。在我们这许多身不由己的生活里面事情之中，我们从悲观的角度去看，我有抱怨，我有愤怒。但是如果从乐观的那一边去看，主啊，感谢你。从小我们可以拿到很多奖状，大家都拿过，没啥好稀奇的。可是我一辈子遗憾，有一种奖状我没有拿过，连第三名第四名都没拿过。演讲比赛，第一次演讲比赛，同学和老师选上我，我也很得意。老师跟我说，是这个题回家叫你爸爸写一篇稿子，你就上去讲。回家我就去跟我爸讲，因为老师说的，对不对？老师说的话你们都得听吧。可我老爸还真怪，我老爸说，这种演讲不高明，我教你，胸有成竹，自己想好，然后对着镜子讲给自己听，你满意了讲给我听，我满意了你上台。哎，我听得有道理啊，跟老师讲的不一样。我真的是很佩服我的父亲，他永远是我心中的偶像。当他过世那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纪念他。这样的偶像的父亲，我当然听他的话，所以我就照他的顺序去做。我上了台就演讲了，我认为第一名非我莫属，我从来没拿过冠军，第三第四名也没派上我。各位你想，我不过是一个初中生，我能想得出来的那些言辞理由稿子说的那些道理，比得过其他同学的老师家长写的文章吗？我没有想通，我直接没有得到，回去抱怨我老爸。老爸跟我讲一句话，女儿，这一次得不到，下一次会得。结果每次都是下一次，我每次都没得到过。可是我年纪越大，我越明白，我的父亲真是一位伟大的老师，因为他这样的训练，我在任何场合，你随便把我滴溜起来，管他下面是一个人、一百个听众、一千、一万，我都遇到过。有什么好怕？反正你叫我讲，我不要说谎就好了，因为我说谎要记得下一回怎么说去圆那个谎。我只要不说谎，你怎么问我就怎么答嘛。所以别人就问我，哎，你真的有口才，你真的会讲话，就是说，我想来想去，不对呀，我从来没有拿过演讲比赛的奖品和冠军呢，为什么会？ 一辈子的教导跟训练。各位，什么时候才有这个成就感？什么时候才明白这一点？可不是我年轻的时候，当时是我遇到了许多艰难挫折以后，在我痛哭流涕的时候，在我面对我许多不愿意面对的事情，我才明白。孙牧师曾经提到一段圣经，说彼得说，你年轻的时候自己管自己，不过年老了有人把你捆了去，让你去做一些你不喜欢做的事情。我向来是一个自由自在的人，我的环境跟王建轩的环境完全不那么一样的，所以他还没有云游天下的时候，我已经云游天下去了，很好玩，我自由自在。我的家庭背景是一个反对政治的背景，因为受我父亲的影响，当我还是一个小朋友的时候，我就喜欢端个小板凳坐在他的脚前，我听不懂他讲什么，他要赶我走，我走了一下又过来，又黏糊糊的黏过来了，我也不懂，反正就听了，然后他就这么教我，就这样。所以我基本有个形态，我讨厌政治，我却嫁了一个丈夫，他必须踏入政治，因为他的踏入，我必须要面对许许多多的事情，尤其在别人找不到他的时候，尤其是媒体的朋友找不到的时候，不管是平面的媒体，是报纸杂志，还是我们所谓的电子媒体，有许多的镜头，有许多大的场面，成千人上万人，我得去做替身啊，我愿意吗？然后我得去啊，去了以后我说话，各位，我真的说得不好，但是我必须及格，我应该有60分。这个时候我才明白过来，哦，主啊，感谢你，我没有得过演讲比赛的冠军，可是我被教导了不怕在众人的面前开口，主啊，感谢你。这个时候我发现，哎，我头上的那片彩云好像有那么一线的光辉了，这是我的一片彩云天，你有一点的成就了。各位，这样的彩云天是要自己去创造的，而且不要怕人笑，不要失败。50岁以后，很奇怪的一个机会，不去管他了，人家学话硬把我拖去，结果人家都不去了，我被囧在那里不能不去，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呢，反正老师这么教，教了一堂，我就第二个礼拜我预备去跟他讲我不去了，那个老师的一句话感动我，因为他说的一句话是我一辈子对我学生说的。我的那位老师比我的学生更年轻，20来岁，他叫着我的名字说，苏法章，不要怕，来，我教你，慢慢学就会进步。各位，我教了29年书，那个时候也教了20几年了，我就是这样教导我的学生的。我却看见一位年轻的老师抓着我的手握着笔，他还赞美我说，你握笔很对，对，我握笔很对，我就是只会握笔不会写字他握着我的笔跟我说，书法长，我们来学，我教你。所以我就学了，学了以后又好高骛远。有那么一天，我一个人在家，我们家后面一片圣诞红，漂亮得不得了，我好高兴啊，反正已经学了嘛，拿下来就自己画画画画了以后觉得很不满意，我就在书桌上站着画啊，站着画，然后呢我就画完以后这一张不满意丢在地上，因为待会儿下垃圾箱比较方便，而且有人来看，当然是只我一个人了，我家的那么一个人，他来看的时候他必须低头求教，他不能仰着头看，因为我在地上，所以就这么画了。结果那个人进来了，他跟我冷悄悄地说了一句话，说，哟，有人画圣诞红了。我一听我好高兴，我就从我的书房里头追出去，他在换衣服，我就追出去，我就问他，我说，真的吗？那是圣诞红吗？他说，是啊。我说，你没弄错，说连着问了几个问题把他问毛了，他说，你以为我是白痴不认得那是圣诞红啊？哈利路亚，感谢主，还有人认得那个纸上的那玩意儿是圣诞红。各位，这是一片彩云天，这一片彩云天是学来的，这一片彩云天是找来的，这一片彩云天是不怕人家笑话得到的。朋友，我今天已经过了60几了， 60岁才学吹鼓手，晚不晚？不晚。你不信，你去拿一根喇叭，拿根笛子，拿根箫，人家告诉你好简单，出一口气他就哆来咪就出来了，你去试试看。我试过很多次，也把脸都涨红了，他不是哆来咪，连一个声音都没有。所以60岁学吹鼓手好像太晚了，但是各位不晚，因为你到61岁就更晚，对不对？我常常跟人家开玩笑说，我18，我年轻，我很高兴。为什么？因为我明天比今天更老。我为什么不享有今天？我今天比明天更年轻，对不对？这是我的成就，我的彩云天，我的快乐，我的喜乐，我的平安。为什么不从这里去把握这个人生呢？今天这里有许多年轻的朋友，你们没有到60岁，你离60岁还远得很啊。如果你今天就去找这块彩云天，就拿学吹鼓来说吧，你到60岁，你那个吹鼓手一定比我今天去学更有成就。我若学吹鼓手，也许我头上的那块彩云天只有这么小一块，你到60岁，你那一片的彩云会比我更大。为什么不从今天开始呢？开始怎么做？朋友，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专业，像我的专业是中文，我就教了一辈子的中文，教他们写，教他们读，乃至于教公文，教应用文，那是我的专业。那除了专业以外，你能不能有第二件东西？我们有个基金会叫做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好多人都来问我们说，哎，那第二春什么意思啊？问的时候有一点暧昧。为什么要暧昧？因为第二春我们常常是想着说，我婚姻不美满，下面我又再嫁了再娶了。我们的第二春不是这个意思，从英文你可以看得很清楚，我们叫 renewal foundation。 renewal 什么意思？再出发，再更新。我在我原来的这颗园地里面，我有了我的成就，或者我遭遇了挫折都不要紧，我可以找到第二块园地去开发，而在那个开发的园地里面，我能可以找到成就感，那是我的彩云天，那是我人生这一辈子的价值。我为什么在今天最后这一个终点要跟大家讨论到这一点呢？就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是一个弟兄，是一个姊妹，我们常常告诉别人说，来教会有喜乐，信耶稣有平安。如果我们自己都找不到彩云天，我们愁眉苦脸，我们在那里抱怨，我们没有成就感，我们不快乐，我们怎么领人归主呢？如果每一个人都有彩云天，我家里的就平安喜乐，把这样平安喜乐的家庭，人家说家是爱的窝，我把这个爱的窝带到我的教会，我的教会就是一个爱的窝，别人就看见我们这一群人说，嘿，你们每天都过得这么样的有生活，有生力，这么样的快乐，这样的好，为什么？我也来看看，我也来试试，我也来听听。主啊，传福音是我们上帝，他有几谁得救不得救不在于我，得不得救也不是靠我们一个人说的一句话，但是我们毕竟可以播种，我们不偷懒，我们播种，我们播种有很多种方式，我即使每天快乐的笑着也是一颗很好的种子，别人看的就是这是一块一堆奇怪的人。各位，你们今天就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你们来参加这个夏令营，这个 retreat 要交多少费啊？要开几个钟点车啊？要花多少时间啊？那你在这里觉得说，哎呀，住的也不是我那么理想，那我家比这里好多了，吃的也不合我的胃口，那你跑这来干什么？我们还是很快乐的一群在这里，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得到成长，我们觉得可以认得很多人，那外界的人来看我们就会觉得说，耶，那些人干嘛？他们为什么这样？好，下次再有，我不是基督徒，我跟你们一起去好不好？如果有人这样跟你说，各位，你已经做了一个很好的见证。这是我今天在这里为什么要跟大家分享，说我们要为自己去找，我们要找出一片彩云天来，因为有这一片彩云天，我能可以为我的主做见证。做什么见证？永生的见证，得救的见证。但是我们从哪里找起呢？ 各位，我们要找快乐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先要找第一步，能可以让自己去享受到我这一辈子里面上帝的恩典那些个快乐的事情。你有没有享受过主恩呢？什么叫享受？就是那一件事情让你快乐得不得了，你已经快乐得真的要癫狂了，眼泪鼻涕都出来了。例如我们今天中了乐透奖，一下子5000万美金给你，我回台湾中了我们的彩券，一下子2亿，哇，有钱真好。你怎么样？我一定在这里又蹦又跳说，哎呀，我们中奖了，各位，我正在干什么？享受中奖的这一份喜悦，对不对？你们参加过什么大专联考了，或者博士的这种所考试了，或者是职业的时候，找职业的时候，你的 interview， 你的老板通知你说我录取你了，你都曾经有过一份喜悦，那个时候你真能享受那份快乐，很短暂的，一会儿过去了。那我们今天我再问各位说，你能享受吗？我们觉得说能享受什么，反正就每天嘛，人家说是三饱一倒啊，啊，早上吃饱了，中午又吃饱了，晚上吃饱了，都饱了，倒下来睡着了，第二天呢又来了，三饱一倒。哎，你叫我享受，我享受什么？各位，我常常是被教大的，很多事情让我学到很多功课。我结婚以后，我的父母搬到香港，我父亲到香港中文大学去教物理，所以我回娘家，感谢上帝，新娘子放暑假，我们的新郎官从来没有拦着我让我晚走一天，然后我一定赖到最后最后最后一天我才会回到台北市，回到我的学校。咱们家的新郎官也没催过一天，说你早点回来。我在香港遇到过一件事情，妈妈让我出去买瓶酱油，这种事情你们做女儿的大概都干过，回家我就挨骂了。我妈说，菜场搬家了吗？跑到哪里去了？我去哪里了？我哪儿都没去，我站在街角。香港有一种卖鱼圆的，它实际上就是个大脸盆，不是个锅，用什么汤水煮了一锅鱼圆，而这个鱼圆是一个一个用那个竹签子穿的，一串一串的，像糖球似的，有3个一串5个一串7个到9个一串的，很便宜，3个一串的大概1毫级还是2毫级，1毛2毛钱，当时的钱。我站在对街，对面是一个卖水果店，我们经常跟他买水果，他有个很小的小孩子，每天都会跟妈妈要2毛钱。卖鱼圆的来了，他就去买一串。各位，你认为他买的是9个的吗？2毫子只能卖3个，9个的5个的7个的不是这个价钱。这个孩子拿到这个鱼圆3个，他那一份满足，那份快乐，使得我站在对街，我舍不得过去，因为我过去了把他吓走了，我就欠看不到了，我就看着他的那份快乐，那份享受。享受什么？就享受这3个鱼圆，因为在水里头煮的，拿起来以后汤汁就往下滴，这个孩子伸着他的小舌头就从这个手上开始舔起，把手都舔干净了去舔竹签，竹签舔干净了舔3个鱼圆，3个鱼圆都舔干净了，他才开始去吃那个鱼圆。各位，你想我用了多少时间在那里看他？我学到一门功课，我身上有钱，足够买那一锅鱼圆，但是我买不到这个孩子的快乐，我买不到这个孩子满心的喜悦，我也买不到他对于这3粒鱼圆的那份享受。鱼圆太多了，我可以吃到比鱼圆更多的东西，我从来没有这么享受过。但是这个孩子让我学会一个功课，虽然回家，但我想起来酱油还没买，赶快跑去，回家又被妈妈臭骂一顿，我还是满心喜悦，因为我学到了一个功课。各位弟兄姊妹，你学过这个功课吗？我们都有些双手，你为你的手满心喜悦感谢上帝吗？瑞典有个女孩子叫 Linda Maria， 我不晓得她有没有到这里来过，她去过台湾，这个肩膀的旁边，她自己的书写，她说我这个2个肩膀，她没有手，没有膀子， 他说只有一块像开胃菜的小香肠这么一个肉瘤，他没有双手。各位，他没有双手，他能绣花，他能开车，他能做饭，他是游泳的金牌冠军，他能可以作曲，他可以弹琴。我们晓得你们如何，常常很多人看见我的手都赞美我的手，说我的手好修长，是弹钢琴的手。各位，我找不到哆来咪在哪里。尼纳玛瑞亚没有这种手，他是用他的脚丫子，他的脚丫子，你不相信脱了鞋看看你们的脚丫子是这样修长吗？是可以弹钢琴的吗？他不但能弹琴，他能作曲，他还能烧饭，他可以做每一样的事情。如果你没有这双手，你会做这些事吗？我且不问你会不会做这些事，你会为这些去感谢主吗？说哦，感谢主，我因为没有这双手，所以我比他们这些人更能干，比有手的人更伟大更了不得。你有这样去感谢过，这样去享受过没有这双手吗？反过来再问大家，今天你我都有一双手，伸出来还被人家说应该是弹钢琴的手呢，这是好的手，我为这个去感谢过我的上帝，说主啊，你给我一双虽不是万能，却是我想做什么就能做的手。我有没有在感谢过主，说主啊，我的脚不是飞毛腿，我跑不快，我跳不高，但是我可以凭着我自己高兴无远弗及，我爱走到哪儿就走到哪儿。我们为这个去感谢过吗？我们为这个去享受过我有这一双脚吗？如果我们要为自己找一片彩云天，没有这样一个感谢的心，没有这样一片享受的心，我们找不到彩云天。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想在下面这几个剩下的时间，我不知道你剩多久，我只知道我剩的不多，在不多的时间之中，我能不能找得到彩云天，就看我今天懂不懂享受上帝已经给我的这一片彩云天。我看到没有，我有双手是彩云天，我有双脚是彩云天，我今天能说话是彩云天。我的弟弟摔了一跤以后不能说话，你知道他有多痛苦吗？今天回去你把眼睛都给我蒙起来，你试一试做盲人，你还有快乐吗？那今天上帝让你有眼睛看得见，不是你的彩云天吗？所以我们要学会怎样来享受我们现在已经有的。即使我会呼吸，你知道有人是靠机器的，机器拿走只能保持15分钟，15分钟以后就要走人了，而这15分钟并不好过，因为那个喘气喘不过来，但是他连喘都不会喘啊。那么当我们会呼吸，你觉得它是一片彩云天吗？各位，我讲到这里你也许会责备我说太夸张了，对不起，我是举的例子太夸张了，但是我只是用这个夸张的例子让你我明白一件事情，其实彩云天本来就在，只是我们有眼睛看不见，我们没有体会，我们不知道，我们忽略了。那么从今天开始，你是不是要把它再找回来呢？但是这个彩云天的喜乐却不是别人可以给你的，就像你有一双脚，你在那里享受，别人会笑你傻瓜，有毛病，笨蛋，脚有什么好看的？但是你自己可以找到。所以我下面要告诉大家的，我的经验，我到哪里去找我的彩云天？一个人保持一个学习的人生，那个学的过程给我带来的是无上的喜悦。各位，我刚刚举例子说圣诞红，你以为那张圣诞红很漂亮啊？我告诉你，5分钟之后我就把它吓得吱吱抖了， 因为我满山遍野开的都是盛开的圣诞红，漂亮的不得了。我千辛万苦把它搬到纸上，它已经要散了，再看两眼，干了以后一褪色，老天爷它要谢了，我一点不高兴。但是在我整个这个学的这个过程之中，尤其有人还笑话我说，哟，画圣诞红啦，嘿，各位，那是成就感，那是彩云天，你会的把握吗？上帝给我们这个时间，这个 timing 是非常重要的，它不是保险，你二十四小时都是这样的，但是整个过程之中确有这样，你有没有把握？我把握到一部分，所以我会很高兴，哈，我会画圣诞红，有人认得那是圣诞红，我得意死了。但是我也有成长，马上我知道这个圣诞红要死了，我要想办法让它活，我要让它活，我要学，我下一步又学的时候，我又抓到第二个 timing 让我很快乐的，然后一步一步过来，我就已经觉得彩云天就出来了。所以一片一片彩霞就来到你的生命之中，就给我们带来许多成就感与快乐，我就可以见证我的上帝，我就可以告诉大家说，看上帝给我的恩典，有一个学习的兴趣，有个学习的坚持，有个学习的力量，我能掌握这个 timing， 享受那个快乐。我们不要怕说我都这么老了，对不起，我刚刚说六十岁才学吹鼓手，不晚吗？跟你讲一句良心话，悄悄话，晚了，我也很后悔。好容易有那么段时间，我还去翻过我的成绩单，看看我当时图画究竟多少分，因为我真的不会画。但这两年给了我无穷的快乐，过后这几年呢，又忙了，又把它丢开了。那么你要不要去把握你人生之中的这样的一个快乐的时机，然后保持你的学习？我们可以学习的太多了，哪里只限于画？大家用的最多的电脑，在电脑里头有很多人说，对不起，我电脑白痴。你可以买些软体来让你不白痴。各位，你可不可以不要买一些软体也让你变得聪明一点？这就是成就感。我的电脑是从什么学起的你知道吗？那个时候还有插线的，有没有人知道？你看有人在那笑，哦，那玩意儿那是爷爷级的，奶奶级的。然后我们学什么？我们学 Fortune 4， 您学过吗？然后我们要打卡，做那停停空空停停空空 K punch， 对不对？然后呢进步了，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要证明一件事情，电脑是人人能用的，不一定人人都能发明，可是你要用它人人都能，像汽车一样，我也不会造汽车，你们会造汽车吗？你们不开汽车吗？开车有什么难呢？所以用电脑不难。那个时候还没有多少人知道电脑，也不普及，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要证明一件事情，中学生只要能克服那个语文，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中文，只要能克服那个语文就能用电脑。所以他们找了建国中学一班，找了我景美女中的一班学生，然后他们要找老师，他的条件是说英文老师，第二个数学老师，因为英文老师可以克服英文的困难，数学老师逻辑观念比较清楚，那么在电脑上呢，他可以写那个所谓的 statement 比较容易。就大家都很忙，没有人要去，我自己跟他讲，我说我完全不符合你的条件，你可不可以让我来？那个时候我碰到的第一部电脑叫做 digital， 它是一个圆的头，然后你打字的时候转一下它自己去转，然后你不用去写 statement，那就可以直接打进去，然后你可以叫做所谓的 display 出来，在那个时候就是很神奇的。他为了要证明他的理论，傻瓜也能用，我这傻瓜就自投罗网。然后他让我一天一个礼拜有一天的时间可以用他的那个小的实验室，他让我做什么我就得听话做什么，我也规规矩矩像上班一样去。他告诉我说，书法照，你了不了解，你这一天在我这里的花费比你一个月那个做老师的薪水还多，在那个年代的确是这样。各位， 我的电脑到今天都没学好，但是我在学电脑的过程之中，我快乐得不得了。那一天是我那个礼拜之中最快乐的一天，因此使得我一直到今天对于电脑我不怕它，还能有一知半解，偶尔还能说出一两句像样的话来。各位，对于一个学中文的人来说，对于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说，对于我生长台湾的那个环境来说，在我那个年代在那个环境里跟今天完全不一样的，这是我的一片彩云天。所以我在这里这一部分我只是强调说，我们找一片彩云天，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快乐，找到成就感。那下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说，我们怎么去找这个快乐，怎么去找这个成就感呢？当我们把我们的彩云天带到我们教会的时候，带到别人面前的时候，你我一样都会发生一个小小的困难。这困难在哪里？不好意思讲，英文太小了。我是很大胆，他们叫我王大胆，因为我先生姓王，叫我王大胆。我真的很大胆，其实我皮很厚。像今天叫我站在这里讲，我哪有这个资格？我也没有这个学问，我真的不会。我在这里讲了什么声闻大义的学问吗？牧师给大家的是牛排，我能端一碗小米稀饭给大家，换换口味而已，所以我是没有的。因此在最初的时候，有人要叫我讲，我是拒绝的。这几年有人叫我讲，我已经进步到不拒绝，但是你不叫我讲，我绝对不讲。所以下面两个人却只有王先生讲，我们这位王弟兄讲，我不讲，我愿意躲在背后，因为我没有东西可以值得跟大家分享。但是毕竟有人觉得，像我今天上了这几堂课以后，有人就跑来跟我说，他说我有得着，因为你讲的说到我的心里头，我能体会是我的问题，谢谢你们给了我这样的鼓励。的确是如此，我真的告诉你，我很勇敢地告诉你，我就是皮厚，我告诉你就是如此。我举一个例子，五饼二鱼的故事你们都读过，几个福音书有什么不同？但大致上是 一套故事，对不对？简单的来说，耶稣在那里讲到天气又晚了，大家没地方去买东西吃，所以就跟门徒说给他们喂饱，数数那个人头，各位就是有今天的麦当劳，恐怕不知要多少个摊儿才能把他们喂饱。各位想想看，我们才1000多人，我们到午餐的时候，到晚餐的时候，你想多少人在那儿排队？他可不是1000多人啊，而且又是荒郊野外，并且没有准备。所以这时候就开始问了，门徒也觉得说，你就是有20两银子也买不到，又不可能的嘛，因为20两银子那时候很大，一年的工资都不有20两，怎么喂得饱？所以去找，你要找到一个小朋友，5个饼2条鱼，对吧？这是故事的基本，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女的就跳过去了，是主拿过来，主谢了就分给大家，每个人都吃饱了，收拾零碎。还有人说，有福音书里说7个男子，有人说好几个男子，有人说多少人呢？说男人是4000，那意思说女人小孩不在其中。各位，究竟多少人？究竟剩下多少男子？我不去研究，我只研究中间有一句话，这句话是什么？我是教学生写文章的，写作文里头一定有一个条理，一定有一个逻辑。在这里跳了一段话，门徒找到了一个小孩子有5个饼2个鱼，底下就是耶稣拿来煮蟹了，奇怪，怎么过得来的？你这一定有一句话，门徒向主报告了，主一定说了拿来给我，所以那个门徒才去拿，才交在我们主的手中。我们的主向天煮蟹了，然后掰开分给大家，每一个人都吃饱了，还有零碎的男子剩余的在那里，对不对？整个的过程一定是这样，一定有一个过程。圣经里没有这句话，以我写文章来说，一定有这句话，拿来给我。叫谁拿来？叫那个小朋友。如果你是那个小孩子，你要不要拿出来？我第一个不拿出来，太少了啦，就那个小男子，就这么几个饼，就这么几条鱼，你们几千人太少了，我羞于拿出来。第二个，我的推测， 现在我们的世界生活水准越来越高，所以那做的饼越来越精致，越来越小。你到那个乡下去，那个饼越来越大。我吃过，有人跟我说，今儿我们吃水饺，好，都是他说吃蒸饺。他问我说要几个，我用蒸饺十个八个总是要的。拿来以后我吃了一个，因为他的蒸饺比包子还大。所以以这个去推测，在那个年代，在那个荒野，他们的饼应该很大。我走到内蒙古，他给我吃那个馕，那个馕的那个饼就这么大，好厚的。你要想把那一个吃完，哎呦，我不知道你，拿我来说，我一天吃不完的。所以那个孩子有五个饼，我认为应该不是给他一个人吃的，而且一个孩子那么老远跑到这里来听耶稣讲道，应该也不是一个人，总应该有爸爸妈妈、哥哥、姐姐这样的人领着他来。也许他在出门的时候，他的妈妈给了他五个饼，就算两条小鱼，也就是不少了。在那个年代，因为你们看过从前人吃饭吧，用那个筷子煎那个鱼啊、肉啊，只煎一滴滴啊，比个花生米还小一点呢、然后配一大口饭呢、从前人都是这样吃的。所以如果我这个推论是可行的，是可信的，这个孩子是负有重任的，因为这个五个饼两个鱼不是他一个人的，这个五个饼两个鱼一定是他的什么父兄的，他的爸爸、他的哥哥，还有一些个家人的。现在说拿来给我，这孩子有多大的胆子可以拿出去啊？因为这一拿出去，各位两千几千人在那个地方，我这一拿出去，我铁定饿肚子。你们吃不饱那是你们的事情，我的鱼我的饼我本来可以吃饱的，不但我可以吃饱，我的哥哥我的爸爸可以吃饱的。我一拿出去以后，我吃不饱，我的哥哥爸爸也吃不饱，而且拿出去无济于事。所以我如果是那个孩子，我不拿。你如果是那个孩子，你拿不拿？拿出去以后给了谁了？不是给了门徒，门徒只是过手财神，对不对？门徒拿过去以后给谁？我们的主说向上帝足谢了，那一定在我们的主手中。所以在主拿到手中之前，照理论上来说，他应该有一句话，他一定跟那个门徒说，跟那个小孩说，拿来给我。各位，我不知道你读这个故事，我读过很多遍，有一次我读到这个故事，我有不同的心得，我心中很受感动。原来我不要嫌我的本领小，我不要嫌我的所得少，我不要嫌我不够，我不用感觉羞愧，我就这一点点，在我的手里头只有一点点，喂不饱那几千人。但是我如果拿出去给我们的主，给我们的神，他就可以喂饱几千人。所以拿来给我是很重要的一句话，我们的圣经里头没有写出来。那么我们在我们的心里头可以把这句话补上，我把它拿出来交给我主我神，我这个小兵就可以立大功，对不对？我们今天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有，就是在美国有一个家庭协会叫做 Focus on the Family， 那是洋人的，当初就是一对夫妻，他们要关心美国人的家庭，所以就自己奉献了金钱力量，然后有些志工，就有了这样的组织，照顾许多的家庭，一直到今天，他们的领薪水的工作人员大概有2000，他们的义工还有2000。各位，这一对夫妇就做了这个孩子的五饼二鱼的事，拿来给我，发生多大功效？我不晓得我们这里有没有，我认得一批洛杉矶的朋友，四对夫妻，他们看到了我们许多的家庭问题，尤其是东方人，我们不能适应西方人的这个社会文化，有很多问题产生，所以他们就看美国人有 Focus on the Family， 因此他们就成立了四个家庭，四对夫妻就成立了 Focus on the Chinese Family。 到今天他们做了许多的工作，在洛杉矶，在旧金山，都有他们的努力。四对夫妻有多少力量，能出多少今天？但是 一个一个举，你会了解。回到我们今天，我们现在，你手上有没有？你有的那一点，要不要拿出来交给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各位，我今天自己就做的这样的事情，我什么都没有，我没有读过神学，我没有研究，而且老实讲，我的灵命，我的年纪是很大了，我的灵命可不是60岁啊，我拿什么站在这里啊？我刚刚说我很勇敢，我脸皮厚，我就出来了。各位，不是我说什么，交给上帝，他自然会说。也是我无心的一句话，也许上帝就会放在你的心中，他就可以像一个教，能发酵，能可以自身，能以长大，能可以安慰你，能以帮助你，然后又从你去帮助其他的人。不是我有什么了不得，是上帝要让他发挥功效。各位，如果在我们的人生，你活着是为什么？就为那三宝一倒吗？我们为什么？我总有个为什么？我的人生价值在哪里？你有你的专业，你有你的本领，你有你的才华，你的专业本领才华已经尽了责了，能不能分出一点时间，一点力量，一点金钱，一点爱心，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你说我也不会。对啊，这是我的话，我也不会，我真的不会。所以现在有别人来叫我讲的时候，我能躲就躲，我躲到王建轩就会骂我。我为什么躲？因为我没有啊，我就是那个小孩子，五饼二鱼，我羞于拿出来。但是当我拿出来的时候，那不是我拿出来，是上帝拿出来，他会用。弟兄姊妹，你们今天到这个退休会，你们回到你们的教会，回到你们的工作岗位，你要不要从小的来说，为自己营造一片彩云天，让自己有成就感，让自己活得很快乐？就教会来说，就大的使命来说，把我们的这一点交给上帝。我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会弹琴，还会走音，没有关系，今天没人弹我弹，你肯不肯？你说那多丢人啊，使得你们都知道我不行。对啊，我是不行，让你们知道我不行有什么关系？我的不行上帝会知道，临时来一个填空的不也很好吗？那你说我还会写字，我来教教你们，我会电脑，我来教教你们，我当然知道你不是最好的，没有关系嘛，你在教导之中就可以学习嘛。我们不说教学相长吗？我说这话的意思是说，朋友，不要害怕拿出来，不要认为你拿出来的那个太少，不要认为你拿出来的太小，不要认为你拿出来的没有价值。在主的眼里，一滴沙一粒沙就是一个世界，它会产生它的作用，而那个作用什么时候发生在什么人身上，却不是你我所能了解，可是我们的主他了解，他能做到。所以我今天在这最后一堂课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说，我们要有一片彩云天，为自己去营造，营造了干什么？我要为永生做见证。怎么为永生做见证？一个是我刚刚提到的，我们在教会里面就可以去做，另外我们还做很多的事情，例如这个社会上有许多需要帮助的人，那些公益慈善。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在菲勒达菲亚，有几个礼拜的时间，偶尔有机会看到电视，有个人大概访问的是贫民窟或者是这一类的东西，那他也没吃的也没喝的了，房子也要倒了，都要塌了，所以那个人就访问他说，那你怎么办呢？那个老太太说的 I pray。 I pray 是什么意思？那不是信仰，你说我能做什么？我除了祷告以外我能干嘛？各位，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这样的人和事，你我难做，但是也许一点可能比五饼二鱼要更小。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我只是举一位例子，我们有很多小事情，小的不值得一提，今天大家都有，你们都会开车，你们开车都有一个执照，你们这执照上一个小的星儿，一个小的点儿，那个点儿干嘛的？只要你肯着点头，那是万一我们出生意外绝对救不回来，我愿意做器官捐赠，对不对？洋人做的很多，很惭愧。 我们中国人做的不那么多，因为我们觉得要全尸，做得到吗？你去看埋在地下的棺材，你只要把它挖出来，你看一看，那骨头一碰就散了，绝对全不了，连木乃伊都全不了，因为他要把内脏给挖了，否则他做不成木乃伊。我们中国人肯不肯做？其实我们可以做。还有一个，我不晓得你们这里如何，我们在台湾是大家不做的，那是大体捐赠。什么叫做大体？就是我的遗体，我死了以后这个遗体我捐出去，偶尔一个机会。阳明医学院就是曾志郎后来做教育部长的那个学校，他的医学院有一天打电话来找我们，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追思礼拜的仪式，我们希望用基督教的仪式，起码不要有太多的传统宗教，所以我们请你王先生你来给我们做一个相当于演讲致辞一样，我们同不同意？他同意了，我开车到他们跟去了。这时候我还不明白，坐下来跟所有的什么是校长院长打过招呼以后，我才想到说，嘿，这可不是我第一次接触这样的事情。我读文山中学的时候，放学之后我们的同学说，走，我带你去玩。去哪里玩？他说后面就是国防医学，我在台大对面有一站叫水源地，那时有小火车，现在都没了，我带你去。我们国防医学好玩的不得了，还有个地方不准去，没关系，你爬墙就可以去。好了，他就带我们一大票人就爬了墙，跟他后头走去看什么？看停尸间，一缸一缸像那个游泳池那样子的，泡了多少个尸体在里头，那时候多半就是用枪毙的，所以还有一坨棉花，有些是背面，有些是正面，一个一个泡在那个地方。我不晓得他带我去看这个，但我们都去了，也觉得很好奇，所以就把脸贴到玻璃上，鼻子都要贴扁了，因为心里很紧张，就趴在那里看，吓得要死，腿都发软，可是呢就是提不起腿来走回家。我吓呆了，我最后不知道怎么回家的。小孩子过分惊吓，父母一看就知道，而且我马上就发烧了，还好我外公是医生，妈妈就带我去看外公，所以外公就解释，怎么把我解释懂我已经都忘记了。一直到我参加这个大体捐赠的仪式，我才发现说，哦，主啊，我原来今天是第二次接触这个事情，原来主啊你早有准备哦。我那么小就遇到过，还就自己爬进去看的，还跳墙进去的，然后就在那里，我坐在那里，王娟娟还没有讲完，我就已经决定说，主啊，我愿意做这件事，我愿意做大体捐赠。所以我们就跟他的解剖系的系主任去联系，他给了我表格，并且告诉我要填什么，同时他答应说是当他们都解剖完了以后会把我缝回头，然后把我装进棺柩，并且帮我火化，然后把骨灰坛帮我放在灵骨塔，不收我一毛钱。我很乐意填了他这张表，然后呢我也是一个大嘴巴，我一看有点不满意，我干嘛还要叫你帮我烧了放灵骨塔干嘛？所以我就提起笔来，就在那空白的地方写了几句话，那个大意是说，你甭给我放灵骨塔了，还要费个坛子，将来还要交费，还给人找麻烦，你把它撒了就好了，我就是捐赠给你，我不用了。我写了，我就问我们家那一口子，我说你看我写了你要不要？那口子说你写，帮我写，我签名。所以我们两个就签了就送去了。他那个主任看了也很感动，就跟我们说，哎，你们有一点名气哈，你们肯做这个事，因为老兄他写了这么一块，很少人在这个表格上给我乱写字的，跟你们乱写涂了一大堆，他把它贴到布告栏上，好不好？鼓励大家去做捐赠。我们说好啊，你去贴嘛。他过后又来个电话，哎，他送两张照片好不好？电话是我接的，我告诉你，我在办公室是小弟，所以我也负责接电话，电话正好是我接的，我就跟他讲，大 干嘛要照片？我躺在解剖台上的时候你就看见我是谁了，现在要照片干什么？事情就是这么简单。然后我该怎么过日子，该吃饭该睡觉，一点没有受影响，我们很快乐，心灵非常平静。后来我们在做见证的时候就把这一段讲出来，我不晓得今天你们的感觉怎样，有人觉得哎呦，也有人跑来跟我讲一句话，是我今天要告诉大家的，他说哦，你真伟大。我马上就跟 我脱口而出，我是很快的反应，脱口而出，我没打过底稿，我就告诉他说，这跟伟大不伟大一点关系都没有，这跟我的信仰有绝对的关系。当我不认识主，我跳墙爬到国防医学院去看的时候，我吓得发烧，不要叫我做大体捐赠，我吓死了，我会发烧，我生病了，我不知道我的外公我的父母是怎么把我安慰过来的，因为那时候我没有这个信仰，今天我有这个信仰，我在这跟大家讲话，你看到的这个不过就是一个我的臭皮囊。当我有一天我的生命之气和我这个人断绝关系的时候，叫做断气，对不对？我断气的那一天我走了，我走了，我到哪去了？我到天家。各位你们都比我年轻，我会在那等你，我一定等到你。我有这个信仰，因为你们都是基督徒，对不对？如果你们在这有不是基督徒的，我可不敢说这句话，我一定等到你，我等不到。你有这个信仰，所以当我有这个信仰的时候，我敢做这件事情，我肯得做。各位，这是我离开世界见上帝之前为我的永生做的最后一个见证，对不对？所以我今天题目是说，为自己营造一片彩云天，为我们的永生去做见证。以我的脑袋去想，你们也许有些有学问的，你可以说出很有道理的话来，我不懂，以我的脑袋去想，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见证。我要让大家证明说这是永生，干嘛要害怕？那玩意儿不是我了，我走了，我见我的上帝，我有一肚子问题要问他的，对不对？而且我还告诉你，我好得意，我只有大学毕业，没有更高的学位，我教了29年的书，都只有教中文，我曾经教过初中，教过高中，教过专科，教过大学，一年级的国文，我的本领就这么点大。可是你知道，当我签了这一张大体捐赠的时候，阳明医学院解剖系的学生只要解剖到我的遗体，他要称我一声老师。我中文系的学生，我是国文老师，我却可以做医学院的学生，而且他会感激我，因为我拿我的身体去教导他，当他以后在帮人看病的时候，他有很多益处，并且帮助很多生病的人。这是我这一辈子能做的最后一件公益慈善，能做的最后一次为我的永生、为我的主做的见证。各位弟兄姊妹，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供您参考，也希望您思考，你要不要为自己找一片彩云天，找一个快乐，找一个生活的目的，找一个生活的价值，然后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兴旺我们的教会，这本来是我们做弟兄姊妹该做的事，甚至于为我们的永生做见证。我就是告诉人，我拿我的生命告诉人，我拿我的生活告诉人，你信基督，你接受永生，你得到永生，有平安，有喜乐，即使把我的身体捐出去，我还是很快乐。同时我还跟大家说一句话，我说哦，从此以后我要特别的有营养，保护自己身体，因为让我成为有用之躯。因为我已经被医生警告过了，他说你签了字了不一定做得成，好，在我过世之前2年之内，我若是开了大刀我不能捐。如果我太老了，我的心脏已经坏了，哎，各位，我的心脏这个器官捐不捐得出去，谁让你这个老心脏？所以我必须要好好保养自己，使我成为有用之身。朋友，你愿意自己是有用之身吗？感谢主让我们今天在这里聚集。 也感谢大家有这么的耐心听我唠唠叨叨的瞎掰，谢谢各位。